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亚太助兴接续布林肯将访日本悼念安倍晋三。美国表示，伊朗计划供俄数百架武装无人机用于乌克兰战场，乌克兰将反攻赫尔松。拜登中东之旅前夕，全美国将恢复对沙国售卖杀伤性武器。庆祝枪械管制立法，拜登发言被罹难者家属打断，仅次于罗马。纽约市被票选为全球第二肮脏大城市，猴痘全球累计超过8000例，新西兰亦沦陷，西班牙累计超过2000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宣布，亚太助兴康达这个礼拜将访问柬埔寨及日本。布林肯在6号出访亚洲，原定只是访问印尼及泰国，却因正好碰上安倍晋三遇食身亡，10号临时安排东京行，亲自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达哀悼，并转交拜登总统写给安倍家属的信函，当时康达全程陪同。美国国务院11号表示，康达11号到15号亦访问亚洲，预计前往金边及东京。在金边期间，国务院指出，康达将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巴速坤及其他高层官员会晤，谈论美柬双边关系、区域及全球议题，亦会表达对柬埔寨担任东南亚国家协会轮值主席国的支持。结束柬埔寨访问后，康达将转往东京，针对安倍遇食向日本人民表达哀悼。根据国务院讲法，他亦预计与日本高层官员会面，讨论如何在各类区域、全球议题上推进美日强健伙伴关系。国务院表示，美日联盟是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双方广泛合作在对抗全球挑战上不可或缺，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残酷非法战争一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伊朗正计划提供俄罗斯数百架可装载战斗武器的无人机，以用在乌克兰战场上。沙利文表示，目前并未清楚伊朗是否已经将无人机交付给俄罗斯。他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已经被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用来攻击沙特阿拉伯。美国及其他盟国就提供很多类型的小型无人机给乌克兰。乌克兰在使用土耳其制的拜拉克塔武装无人机后取得尤其重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乌克兰整备百万大军，准备收复南部失土。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已经再三呼吁赫尔松及扎波罗热地区的平民撤离。赫尔松市代理市长卢戈雅提醒那些因各种情况不能够离开的民众，应该准备好避难所掩护，并储备至少5到7日的水和食物。卢戈雅疾呼居民迅速撤离，好让乌军能够更放手从俄军手中收复赫尔松。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就公开呼吁，身处乌克兰南部俄占区的民众应紧急撤离避难。拜登在近日展开他任内首次的中东之旅，预计先飞以色列前往沙特阿拉伯。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与沙国关系并不明朗，这一次的中东之旅显然意在修复美沙关系。根据路透社报道指出，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商议打算将美国对沙国的杀伤性武器售卖禁令取消，但是这一项抉择必须要取决于利雅得当局是否能够在结束也门内战的进程中取得进展。美国官员就向路透社记者澄清说，目前并没有任何关于杀伤性武器的讨论。今年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全球经济严重通胀，在西方与俄国的制裁大战之下，原物料和能源价格大升，美国势必要依赖他在海湾地区盟友的油源，以弥补过往西方国家从俄国入口而来的原油。这个亦是外媒分析认为拜登之所以对沙国的态度软化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是 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让步是否应该包含重新恢复对其售卖杀伤性武器的政令仍有争议。随着拜登将访问沙特阿拉伯与王储穆罕默德会面，这些议题亦将渐渐浮上台面。拜登总统十一号表示，枪支泛滥将美国伦理社区转变成一个个杀戮战场，并誓言恢复突击步枪的禁用令。拜登六月二十五号签署新枪支管制法。他礼拜一在白宫的南草坪邀请两党议员、近年发生过枪击案的州份及地方官员、生患者及死者家属，庆祝国会通过管制枪械的两党更安全社区法。该法未来将加强对未满二十一岁的枪支购买人背景调查。美国政府亦会拨出经费为民众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等。在拜登发言时，一名叫奥利弗的男子在现场唱拜登。奥利弗的仔在2018年的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中丧生。他认为拜登该做的不单止这些，并认为应该开设一间专门处理枪支暴力的联邦办公室。拜登说他支持美国宪法所保障人民携带武器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他指出枪支已成为美国系统的头号杀手。拜登承诺恢复1994年至2004年间实施的突击步枪禁令。禁令解除后，全美各地贩卖的高功率半自动战争武器达数百万支，且一再被用在大规模枪击案。根据 Time Out 杂志的生活指数调查，纽约市仅次于意大利罗马，是全世界上第二肮脏的大城市。 Time Out 针对全球大城市的27,000名城市居民进行调查，最肮脏的城市前三名分别是罗马、纽约市和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瑞典斯德哥尔摩就是最干净的城市。 Time Out 指出，纽约市垃圾问题严重，居民每日都能够见到，并见到街上到处都是垃圾堆积如山，老鼠空前猖獗。由于卫生问题实在太恶劣，以至于新任市长亚当斯不得不承诺要彻底清理街道，希望能够减少老鼠的数量，至少减少到2010年以来最少。纽约市目前正在采取的重大解决措施包括五区设置大型新式垃圾箱，同时斥资$1,100万购买新型扫街车，清扫以前无法到达的区域，并恢复了原来的换边停车时间表，将扫街频率提高一倍。此外，纽约市议员还推出一项新的法案，要求全市每个邮政编码区至少有一处公共厕所。猴痘病毒持续在国际扩散，已有至少57国及地区出现确诊者，新西兰近日亦沦陷。目前西班牙成为第一个病例突破2000例的国家，全球累计已有超过8200个病例。今年5月初起，猴痘陆续在各国出现，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指出，截至7月8号，57个国家已发现至少8238例猴痘确诊病例，其中德国累计已有1490例，英国就有1552例，美国是790例，法国亦有721例，但目前最多的是西班牙。据外媒引述国家流行病学监测网络数据，西班牙累计已出现2034例。除了欧美国家病例数不断增加，猴痘亦在亚太地区的第五国现踪。除了澳洲、新加坡、韩国、台湾之外，新西兰在一个月9号亦通报出现首例。据指该病例是一名30多岁的民众在日前刚从有出现确诊病例的国家返国。不过除此之外，新西兰卫生部并未透露其他身份资讯。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路透社报道，全工党12号将对英政府发起不信任动议。挪威修北溪一号停气，德国担忧恐永久断供。白宫说6月 CPI 非常高，但这个数据已过时。欧盟示警粮食危机恶化，需为新一波难民做准备。中国储户存款消失被暴打，涌入美国使馆微博求助。房地产崩盘， 恐掀中国金融风暴。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路透社报道，英国在野党工党消息人士指出，工党在12号对首相约翰逊政府发起不信任动议，预计13号表决。约翰逊即将落台，保守党昨日宣布接替约翰逊的新任首相将在9月5号出炉，目前有11人角逐首相大位。工党对于约翰逊仲要继续留在唐宁街10号深感不满，工党领袖斯凯尔先前威胁要对政府发动不信任动议。对政府发起不信任动议，代表国会所有政党的议员都可以投票决定目前在约翰逊领导下的政府是否适任，如果政府输了表决就会触发大选。不过不信任动议要通过，仲需要部分执政党议员倒戈。俄罗斯11号以例行性维修为由，暂停了北溪天然气1号管线的运作，为期至少10日。尽管这次维修计划是早就预定好的，但随着俄乌战争发展以及欧洲对俄国制裁的影响，德国官员担忧不知道俄国是否会如期恢复供应。德国目前仍从俄国获取 30% 左右的天然气，多数用于工业。除了德国，包括奥地利、捷克和意大利亦都从北溪一号管线获取天然气，占据了欧盟天然气供应的好大一部分。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上个周末告诉德国公共电台知，虽然天然气可能再次以更高的流量流入，但亦可能什么都没有，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俄罗斯曾经在今年6月将北溪一号管线的天然气输送量减少 60%， 此举迫使德国提高天然气应急预警至第二级。俄罗斯国有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就归咎于遭受制裁无法拿到涡轮机的问题，而加拿大上个礼拜就宣布将正在西门子加拿大工厂维修的天然气涡轮机交还给德国。白宫预计，随着美国人努力应对汽油和食品成本大幅上升，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仍然高涨，但随后提到由于能源价格正在下跌，这项数据已过时。彭博报道，白宫发言人尚皮耶礼拜一表示，汽油和食品价格持续受到乌克兰战争的严重影响，并补充这一份将在13号公布的报告是一个回顾。接受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6月美国 CPI 年增 8.8%， 这个是继5月 8.6% 升幅之后再创40年新高。尚皮耶就淡化这一数据结果，强调6月的 CPI 数据已过时，这个月能源价格大幅下跌，预计还会进一步下跌。6月可能是过去4个月中连续第3个月 CPI 单月升幅至少 1%， 通胀上升可能促使美联储在27号的会议连续加息3码。尽管强劲的就业数据显示失业率接近50年来的低位，但亦加剧了可能出现衰退的担忧。欧洲联盟欧洲国际边界管理处代理执行主任卡尔纳加礼拜一警告，欧盟必须为新一波被迫离乡背井的难民做好准备，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导致粮食危机恶化。卡尔纳加是在抵达捷克布拉格出席欧盟内政部长会议时发表上述言论，这场会议扩大邀请与会国，纳入尚未正式加入欧盟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乌克兰是全球最大谷物出口国之一，但生产和运输都因俄罗斯今年2月底开始入侵而严重受阻，约2000万吨去年收获的谷物被搁置在乌克兰的黑海港口里。这种情况导致某些粮食和食用油的全球市场价格飙升，非洲和中东部分地区首当其冲。欧盟内政事务专员约翰松说，粮食短缺和能源价格飙升问题已构成安全风险，可能驱使民众离开自己的国家。约翰松仲表示，15号他将在布鲁塞尔与尼日尔内政部长苏里会面，签署一项反走私伙伴关系协议。 中国河南省四家和安徽省两家村镇银行今年四月冻结存款，约40万的储户无法提款，涉及金额高达400亿人民币。受害储户六月到河南取款，不料当局竟利用防疫工具健康码，让未确诊储户的健康码变红，进而遭隔离与限制行动。十号有3000多人聚集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前的维权行动抗议，但有约3000至4000名的黑衣人和白衣人将维权群众包围，强行拖走，再往不同的地点监控，亦有抗议人士被多人施暴而受伤流血。这宗事件在网络流传并引发公愤，网友痛批河南当局的做法简直是黑社会、土匪。网络上流传大量打人冲突影片，不过一直无法登上热搜榜，而河南郑州打人等消息亦遭到删除。中国受害全户近日涌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博留言，愤怒且无助的他们希望获得外国媒体的关注。河南银保监局、地方金融监管局当局11号晚间公告，这个礼拜将展开首批垫付，首先偿还存款在50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储户。受压制新冠病毒的封控措施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最近几个月已经熄火，在一些城市多家商店和餐馆停业，有些可能是永久性的，年轻人的失业率攀升，住房销售下降，中国恒大爆出财务危机，背负超过3000亿美元的海外债务，在年底未能履行还款义务被视为违约。德国之声认为，这个不单只事关恒大，而是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乃至中国经济。在中国60%的财富都藏在混凝土入面，这个比重在美国只是占25%。假如恒大破产引发恐慌性抛售，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崩盘就会酿成严重后果，在牵连到政治层面。联想到近期河南银行爆发挤兑事件，储户存款被冻结，挤兑潮甚至从河南到辽宁丹东。其实在四月时，包括中国农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等都有类似限制，种种迹象遭质疑是地方政府因房地产崩盘、财政困难，以致挪用储户存款，一时补不回来，先会限制民众取款限额。而家全球经济不好，受疫情以及俄乌冲突影响，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时候，中国任何一则风吹草动的消息都有可能带来蝴蝶效应，引发难以估量的后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